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接着一样看《宝济经》那我们借由导师的诠释来了解《宝济经》到底的内涵是什么。那我们请看一下，先拿出贯科那导师的科判贯科就是加上那科判，去将经文次第化就怎么去理解这部经的内容？那这部经《宝济经》是在大正藏如果我们看玄论那边就提到在大正藏里面，事实上《大宝济经》呢玄论就导师一开始书的前面提到这部《大宝济经》是120卷。那我们现在所要研读、所要了解的是《古宝济经》，它是在这120卷里面的第112卷，就是普明菩萨会第43会。那我们请看贯科或是书本的目次目次，就从经文开始，导师将这个内容分为甲一是序分，甲二是正中分。那甲三呢是流通分在贯科的第二页稍微可以对一下了。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到底之前上过了什么样的内容？那在序分呢，基本上就是如是我闻那除了如是我闻之外呢，也说明了佛为什么要讲这部经，那跟谁讲，那讲的地方是在哪里那这边这部经的主要的当机众或者说法的对象主要是大迦叶尊者。大迦叶他在早期佛教的弟子，在佛弟子当中是一个持戒精严，自己也解脱了大阿罗汉，所以以他为代表。所以这部经某个程度来说，它是重戒又重智慧的。那我们接着看贯科，在甲二的正中分里面呢，又可以分为两个大主题。甲乙丙丁戊己基本上导师是用这个古代的这个天干地支这种目次那我接着它的目次就是它的科判的层次，也有用到所谓的甲乙丙丁戊己之外，还有所谓的什么有点忘记，子丑寅卯就是另外一个，就有些层次就是有些层次需要用到的，除了12天支之外，有地干的。那在正中分里面有两个主题，就是乙一就是正说菩萨道。那基本上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还是在正说菩萨道内容。那我们翻到第二页呢，在乙二是兼说声闻道了，兼说声闻道。所以在甲以正说菩萨道里面，又可以分为三个小主题就是丙一的修广大正行还有丙二的习甚深中观，还有丙三的做教化事业这三个我们事实上可以理解是修福德智慧资粮，那习甚深中观就从资粮位要进加行位了。如果还有那个在《金刚经》或者我们这一部这边有常提过的那个金刚杵的那个概念看一下，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概念请看荧幕这边所以从甲丙一的广修正行，修广大正行是从修资粮位嘛，要进加行位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积极福德智慧的资粮。那丙二呢，习甚深众观，是从加行位要入见道，见道就是看见诸法的实相了看见诸法实相，那看到诸法实相后，体会甚深的法。那出了这种实相当中，出之后就是行所谓的教化事业。所以这个等于说，可以理解人这个是丙一嘛，丙二、丙三，我们上次是讲到这边做教化事业。那做教化事业，再从唯识五个阶段的修学次第来说，就是从见到位要进修到位了。那借由教化众生，那 如果用般若经的说法，就是沿途收身了，庄严佛土啊，救度众生。那最后可以到究竟位。那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或其他书啊，都有用到这五浊菩萨所提的这个概念，就是福智资粮。福智资粮跟做教化事业，就像一个金刚杵的头尾两端，是广的，要遍修一切法，或者要救度一切众生。可是在习甚深众观，事实上在观的时候，在禅定中观诸法实相，这时候是一门深入了，是很深观的，基本上是可以这么理解。那我们接着借由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正说菩萨道，那一样可以对照这观科，那或者是我们讲义的138页，这注脚308。那我这边是有把它引出来，注脚308是380，是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提到，这部宝积经讲宝积经的内容，基本上有很多译本，那主要的部分就是佛为大家的所说的内容。那导师因为这是引自书上的，基本上导师这边提到是第一个瓜婆依呢，是变菩萨的形象，这个刚好可以呢对应我们这个广大正行的定义，观科的定义，或是目次上的定义的，就是变菩萨的形象。那第二个他是说称赞菩萨的功德，共举了19个譬喻，那这个刚好可以对应的就是定二，称赞菩萨的功德。我们看一下观科，观科这边的所谓的菩萨的功德，这边呢物一跟物二嘛，先总说，实际上物二它分为9类，实际上9类有19个譬喻，说菩萨呢实际上是很殊胜的，那有种种的功德。所以在瓜佛山这边是习中道正观，这个刚好可以对应丙二的习生的中观了。那我们先再看到先看一下前面所说的丁一，就是广修正行的丁一变菩萨形象里面有什么内容，又可以分为所谓的正行差别、正行胜利还有正行成就。那这三个正行差别、正行胜利、正行成就呢，就刚好可以对应丁一下面的物一、物二还有物三。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对应到，有吗？还可以跟得上吗？那我们一样就两边对读了，就借由这样子来recall 嘛，就是复习一下我们之前上过的内容。所以在正行差别丁一下面又分为8项嘛，从起一到起八了。那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得智慧、不失菩提心、增长善法、执心善调顺正道、善知识，还有真实菩萨。那这8件事呢，每一件呢都用4法，而且这4法有正的4法还有反的4法，说什么情况会失去智慧，什么修什么法、行什么法可以得智慧。那不失菩提心一样，行什么法会让我们失去菩提心，那简单说啦，就是违背跟发愿救度众生的话，基本上菩萨名为菩萨了，从出发心开始到最后究竟成佛这个阶段，修菩萨道而言，菩萨最主要就是菩提心，如果失去菩提心呢，就失了菩萨的身份。那当然你可以再发心了，不过菩提心是一个核心，是一个关键。好，所以要行什么法，那维护保持啊，保持我们这个菩提心。相信我第一堂课已经有讲过，一个譬喻的，就是不是有个师父跟徒弟外出远游嘛，出去在过程当中，本来是师父走前面，可是后来徒弟发心，那师父就让徒弟走前面，又把本来是师父的行囊拿回来自己背嘛。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前后反复了3次，所以那个徒弟很怀疑说师父是老了有问题了，怎么 一直反复这种行为，一下子让我走前面，一下子又让我走后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在导师的书或是关院长或关院长的故事集里面都有提到过这个故事，那这边就不再详细的说明，只是点出说，菩提心虽然是我们发到的菩提心是很高深、很神圣的、很神圣的，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有办法维持？甚至导师在《宝积经讲记》里面有提到，菩萨的正念是什么？菩萨是念念以菩提心为念，这个是菩萨的正念。所以我们要念念都以菩提心，就是念念都为众生着想，为众生利益。不容易，可是就是因为不容易，我们才要去修学，才要去实践。好，那接着呢是丙戊二，就是正行胜利。那正行胜利实际上只有四件事，因为你有上面八件事，而且你又有办法维持甚至成就这八件事，那下面就有所谓的殊胜的功德了。胜利就是得大藏，那这边大藏讲的比较讲的就是菩萨的菩萨藏，或是菩萨修行的内容，菩萨的法门。那过摩事，过摩事这件事情呢，在般若经也是有个摩事品讲的很多了，就是说什么情况在我们修学菩萨道很容易让我们退失菩提心，乃至会退堕的情况，超越了就是过摩事嘛。那色善根，福德庄严。那接着在戊三是正行成就，那要称为名副其实的菩萨呢，是要具足三十二法。那这三十二法老师有点出跟瑜伽师地论所提到的真实菩萨有一些法是可以互相参照的。好，这个是属于正行差别。那正行差别完了之后，就是接着我们看观科就可以知道是丁二嘛，就是赞菩萨的功德。这个我们有说有九类十九个譬喻来说明菩萨功德。那瓜釜山是习正真中道正观啊，那如果对应导师的贯科，它的名称叫习甚深的中观。习甚深中观里面呢，我们稍微看一下也可以发现有几个主题的。丁一就是明正观真实，观诸法的实相，正观就是中道观。那丁二是赞菩萨的殊胜，赞菩萨的殊胜呢，就是这边所提到的瓜佛事变菩萨的特胜。那这边是用八个譬喻来说明呢，菩萨就算是初发心，初发心的菩萨就胜过二生圣者的功德。这个我们在观科里面就从丁二，丁二里面有分戊一到隔夜，就是戊八，虽然分为八类了，八类实际上有十二种，因为戊一到戊四呢是有两种，所以有总共有十二种称赞菩萨的功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前面丁一在说明正观真实，它又可以分为戊一是开示中观，直接说明中观是怎么观。那第二个是戊二，是觉者深意。那导师这边前面这句话呢，就是我现在反起来反选择的这句话呢，就是我空中道，法空中道，曰运出界缘起来阐明。那这个就是讲的就是什么？就是开示中观。如果我们仔细再看这个观科里面的戊一，开示中观里面又分为己一跟己二。那己二里面呢，根一是我空观的，直接观我是空的。空并不是没有，空讲的是无自性，没办法自主，没办法控制的这个无自性。那根二法空观里面又可以分为心一跟心二。你看你仔细看我们荧幕这段文，这个短短的文字实际上包含的内容，如果你对看观科你就知道它实际上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我空观就是我空中道，法空观呢就是法空中道。那法空中道当然我空中道也是可以用这样子去观察，那你看为观科这边法空观里面又分心一跟心二嘛，心一是用运界观的，是让运界包含就处了。那 根二是缘起观，缘起观。所以他短短的一句话，你看实际上加起来应该12个字而已了，10个字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这开示中观就物一的内容，实际上真的蛮丰富的。那也是中论，有些论法是跟中论相应的，甚至是说跟中论是一致的。好，接着看导师这边，荧幕这边，更觉者空义，以免误解，即呢自起观喜，自起观喜这个自身结业灭的意义。所以这个都是关键字的。我们如果看为贯科呢，在物二觉者生义，它又分为己一、己二、己三的内容。那又要觉者生义嘛，所以在己一就显了空义，就再重说，甚至就点出了法空到底是什么是法空，无自性空，无人空。哦，这空不是没有，所以在己二遣除情迹，就有情哦，或者有一般众生可能会错误的认识哦。他用根一到根三，那这个他用了可能是唯识学的一个语词的哈，就取圆成实相啊，认为一个圆成实相有一个实在的话，这个也是错误的哈，就是不是理解正确的我空性或者法空性，或者理解在圣依地上哦。就中观的这种诠释来说，就算是有个我空相现前，还是要超越的。根二呢是不依他性空，就害怕空性或者性空，就缘起法空会害怕的。这些人也应该要注意，事实上他所认知的所了解的空呢，就会等于是没有才会害怕。根三呢是着片即执有了，这一般都我们都会执着，我们就我们产生的认识，从早上起床所接触的人事物，基本上我们会看成是有真实存在的。那今天我们或许会看到经文上说，哎，为什么会有种种的差别，种种的烦恼，就是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真实有的，而且是自信有，就自信有它一定是不变嘛，长存不变这种概念。基本上我们凡夫呢，第三个根三着片即执有是一定的，可是我们要借由所谓的这种错误认识，一步一步的遣除这样的错误观念，了解依他起缘起法，它的本质上也是空的，那进一步在修正的过程乃至观到空相现前，应该要超越所谓的空相。好，根三己三呢，根正己三呢，善巧自断，就是这边所说的自起观喜。在善巧自断里面，自它又分了心一，就观具净空，就观心升起的时候，先用观能观的心遣除外境的，那可是这个外境不是真实，那能观的心也不是真实，一开始是用分别观察，这样分别的无分别观了，我们上次有说到了，虽然这样子观察是顺于无分别，实际上还是一种分别，我们要观察法的无自性，我们要观察法的空，这种观是分别。可是真的遣除了种种错误认识，或者遣除了种种分别而升起的这种无分别智呢，这时候所谓的分别观就会喜的嘛，所以叫自起观喜。根二是断，就破无自，就是无明嘛，就无明它事实上没有一个无自性，它是无自性嘛，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去除我们无始以来无始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无明，无明就是无知的，就是无明去除了，智慧就生了。所以导师在我们荧幕上所反黄的这个文字，导师是用自身结业灭，所以刚好对回这个贯科，就是根二断的这个部分，心一就是破无自灭结业，无明灭了，烦恼灭了，那智慧自然生，或是智慧生了自然可以灭烦恼。所以这两个没有所谓的实在的智慧，也没有一个所谓不变的烦恼，这两个都是无自性。好，丁二呢，这是称赞菩萨的功德，殊胜的功德。那这个就是 这边瓜福寺所讲的内容。那我们请翻到第二页了，就罗马数字小写的二，第二页。第二页是丙三，做教化的事业。那导师这边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这边就荧幕上所秀的所显示的，这边呢它是用名菩萨利济众生，这个实际上就是对应贯科第二页丙三的做教化事业。那一样我们先看贯科，它又分在丙三里面分为丁一跟丁二，丁一就是毕竟之要，第二个丁二就是出世之要。好，我们再回来看为荧幕这里。那毕竟之要讲的是什么内容？这边讲的是不净慈心等对治门，先对治众生的种种烦恼。那除了之外呢，还有37道品对治众生的重病，烦恼重病。那出世之要呢，是从缘起空无我中观自心的虚妄不可得，而悟入无为的圣性。那无为的圣性是泯觉一切相，是平等不二，远离极尽清净无我无高下，真谛无尽常乐我，常乐尽无我真尽。好，这些以上就是菩萨正道内容。那我们看为贯科这边一样是可以互相参照，就是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还有贯科的内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毕竟之要，就贯科里面又分为总说跟别说嘛。别说呢就是对诸对治行，导师在初大这边所提到的就是不净的慈心观，实际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是他事实上用十种观行，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还有空无相无愿，还有四种正对治四颠倒的四正观，就是无常苦无我了，对治所谓的成了我净。那在己二就是七菩提行，七菩提行就是37道品，把它分为七类。那我们常在无常经看到就是寄送嘛，三四二五离圆满，七八能开四地门，三四就三个四嘛，四念处，四正寝，四如一主，五根无力，七菩提分，八正道，这实际上就是七菩提行。那在丁二出世之要，那在戊一呢是举义，先举个譬来说，那戊二呢是随义正说。那我们上次应该是看到这个毕竟之要的解说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会从出世之要开始。那我们一样先看一下了，在出世之要戊二随义正说里面又分为两个主题，己一呢就是标法性空以观心，观这个心是怎样，到底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心是有是怎样的情况，是过去现在未来，它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我们的就众生的里面外面还是中间，这就是观心。实际上从法性空来观这个心。好，己二进一步是说观心无性以显性，我们可以知道刚刚从己一里面推求心不可得，所以知道心是无性，就是无自性。那显什么性？显实相，一切法的实相，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那根一是观心无性，那根二呢是无性即性。好，那我们请看为我们的讲义好了。基本上我们上的内容以上稍微看一下我们上的内容。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好了。那我们从140页讲140页这边开始说的是对治行。那对治行呢这边讲的是从诸对治行。那看141页 ,141 页它总共有三类的，就对治行总共有十个法，十个对治法。那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不净慈心观还有因缘观。那我们再看到143页， 143页这边开始呢，是从三个空观，就空、无相、无愿，这个我们也很熟悉的。那接着四正观，就是第三类，是从145页开始，从无常、苦、无我，最后是个涅槃寂静，那对峙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常乐我净，这种颠倒。那在148页开始，就是从七菩提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三四二五离圆满七八能开四谛门，这个七类法合成的37道品。那事实上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把37道品刚刚分为十种法了，这个上次我没有看过。好，那我们再翻到158页了。那上次我们就是算是今年的年初一月初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看到就是八正道这边。那我们从解说开始，那我们今天从解说这边开始。那解说上这个内容就是接着所谓的毕竟之要的最后一句话了，就是迦摄是为菩萨毕竟之要，菩萨常因勤修行。那上面所说的有看到158页了，讲义的158。那上面所说的三类实相的对治行，我刚有说了，三类就是不净，这三不净啊，慈心观、因缘观嘛，那空、无相、无愿，还有四个正观。那另外一类就是七类的37菩提行，这些都是菩萨要修集的。那这些法主要是以智慧为主，那这些法呢可以帮助众生，所以称为法要。那当然不是只是身体上的救治啊，主要是心灵上的解脱了，就是不让我们让众生或者让我们呢不受我们的烦恼所系缚，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受着我们烦恼所牵引的，所以这样的判断呢都不是正确的，就算我们做善一定杂有烦恼，那这样的善呢就没办法帮助我们出世解脱。所以业啊，业这个概念佛教讲都是业，那业本身没有所谓的好坏了，没有所谓的善恶，就是看我们怎么去造作，怎么去行动了。那要出世呢，就是要清净的善业，清净的善业不能杂有烦恼，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引导我们出世解脱。好，这边所讲的对治行主要以智慧为主，那这样子的智要呢是遍十方界，就是要救度一切的众生。那刚刚所讲的不管是37道品或是三类实相的对治行，这边实际上在早期佛教、声闻佛教都有常用。为什么会称为菩萨的智要？导师在倒数的第二行就是要解释为什么。第一个大圣是能接受一切，所以名为大了。所以大也有承载的，应该说大本身有包容，包容一切的意思。那所以虽然是声闻所修的这些三圣共法，也是菩萨的修法。那在《般若经》这《大般若经》的摩诃延品，这大圣品里面，就以37品等为大圣。那这是第一个内容，就是大圣是包含一切法，应该说容受一切法，或者菩萨应该遍学一切法，因为不知道我们所遇到众生他的根器是如何，所以一开始就要跟他讲毕竟空，可能他就没办法，就太深奥了，所以总是要有一些所谓的端正法，或是一些修禅定的方法来引导众生。那我们接着看159页。那第二个呢是在大圣菩萨修觉起来比声闻或是圆觉圣的还要深一点的，那这么说总是有一些根据嘛，就像一样是修无愿，空无相无愿的无愿呢，菩萨的无愿呢是要以没有出三界的愿。那这个事实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了，144页，这是我们之前看过的，再看一下144页这边，从 从144页开始，我们直接看145页的哈，145页。就一般的凡夫呢，就是没办法嘛，就无始尽的生死死生啊，就是凡夫嘛，没有办法修行解脱，因为他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他以为所接触到、所认识的就是真相，可是这样并不是的，所以他没办法处理。可是如果你一旦知道，想要处理，想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的，你就会想办法去处理。所以呢，我们看第二行145页的第二行，或者把生死看成冤家，三界看成牢狱，于是希望可以处理生死，处理这三界生死，这个名为二圣的。那现在菩萨的无愿观呢，是能对治三界生死的私愿，三界生死的私愿，基本上就是凡夫了，因为凡夫总是有所谓的后有爱，除了爱之外还有后有爱，就是希望未来还可以，乃至说我们这一期生命快结束的时候，都希望我们可以活得更久一点，活得更长一点，乃至未来也可以继续生存。那从佛教观点，事实上不用担心了，死的只是这一期生命结束，如果没有去修行，没有借由佛教的方法修行，基本上死的一定会再生，生了之后也会再死，所以事实上不用担心死的，应该担心的是说怎么有办法阻止，或是怎么样有没有办法，怎样有办法去避免这样子的所谓的生死死生无止境的延续。这个事实上是佛教所重视的，那大乘佛教更重视的事实上是接下来这句话了。他除了对治所谓的生死的私愿，私愿就是欲愿嘛，想要，那更对治的二圣一切出三界的生死的愿欲，实际上也是一种欲愿希望。简单的说呢，菩萨是把生死即涅槃，就是在三界内做或者度化众生而成就圆满的佛，成就佛道。那这些必须在不是即出生死的修行者所能承办的。所以菩萨的无愿观呢，实际上对治两个，对治的就是三界生死的私愿，也对治的想要赶快出离三界生死的这种欲愿。那更高阶的菩萨，甚至能观生死本空，所以没有所谓的实在的生死可出，涅槃可求，这是菩萨的无愿观。这个我们看回来159页，所以一样在修学所谓的37道品，无相无愿等等这些行法，这样是比声闻更深入的，体会更多的，甚至就救度的人更善巧，就是有更多的善巧可以救度更多的人。那另一个是以涅槃寂静来对治所谓净颠倒，就是不会认为说有实在的涅槃可得了，就是一样出三界或者出生死并不是真的逃离到某个地方，是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受烦恼所系缚。好，另外一个是以不堕我见来说是念处了，就是不会执着有一个人有一个我来修是念处等等，这些都是这是举例了，导师举例说事实上一样在修所谓的净颠倒，就是涅槃寂静来对治净颠倒，可是大乘菩萨跟所谓的声闻二圣是不太一样的。只要以大圣心行来修学，那声闻法也可以成就大圣的。那佛呢将这些法要说明之后，最后告诉迦舍，这就是菩萨的必经之要，就是能救治彻底救治众生的菩萨法。所以不管是自利或是利他，作为修学菩萨道的行者呢，就应该常常的精勤的修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我们先翻回来注脚158页的注脚的429，是《般若经》里面所提到，那我们直接看瓜福三了。那瓜福一、瓜福二你们可以自行参考，就是 主要这个注脚要说明的就是说，在《般若经》里面就有提到37品等为大圣。那瓜福山导师在《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所提到中品般若的中分，中品就导师的书里面有分了小品、中品还是大品或是上品，中分呢是从大圣是菩萨行的见地列举大圣的内容，所以我们看的是在《般若经》里面所提到大圣内容，还有这样如果有兴趣可以看这个导师这个前后文，他从小品般若经他讲的就是菩萨行的法实际上是比较相对来说简单了，那慢慢的就会增加了。那这边是中品般若中分，那第一个是讲的是六波罗蜜十八空百八三昧108个三昧，第二个是就是37套品34、25、78还有三三昧，我们刚才看159页的注脚栏159页，然后十一字三无漏根，那另外一个三三昧就是有觉有观，还有有觉无观、无觉无观等三个三昧，还有十念啊、四禅、十五量心、四无色定、八倍舍、九世谛定，这跟定有关的。那第三个就是佛的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爱智、十八不共法，这上就是佛的功德，就是说像这些到最后都是菩萨所修的内容。第四类是42字门，那在四类中呢，第一个是菩萨法，第二个是共二圣法，所以菩萨是偏学一切，37套品也就会成为大圣法的一分。不过这边有强调的一个就是，虽然一样是修所谓的37道品，那每个法门都是要以不可得故了，就是要知道这个都是无自性毕竟空的，所以与般若相应，般若不可得相应的行门。第三个是佛的功德，第四类是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然后总修善法遮止恶法。好，那我们再看为本文，接着看的是丁二出世之要，出世之要。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有迦舍阎浮提内诸医师中，其御医王最为第一，假令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如其欲，若有问心中结使烦恼邪见疑毁病药，尚不能打，何况能治？菩萨于中应作是念：我终不以是药为主，我当求其出世之要，亦修一切善根福德，如是菩萨得自要已，遍道十方，毕竟了治一切众生。好，接着来说就是毕竟的出世之要。那什么是世俗或者世间法？就是以我执细浊而生起的种种分别，这个就是属于世间法了。那我执呢，就是我见或者自性见，那这个是有点认为自性我这个语词有时候是很相近，意涵是很相近的，我有主宰意嘛。那自性本身讲的就是那个常恒独一，它可以自己可以升起的，不用看，不用观待或是靠其他因缘，自己可以独存，可以升起，而且这常住不变的。那所以这些就是因为我们有凡夫、众生、有情，这三个也是同样的语词，所以佛教界有很多语词是相同的概念，基本上都是因为有这个自性执或者我执我见的缘故了，所以我们修行 造恶一定不用说了，修行就算是修善法有可能是落入世间或是世俗。所以体达了空无我性，空无我性，空无我性，这两个概念有时候是也是一致的或是等同的，就是无自性，它没有办法主宰嘛。我们生病的时候没办法主宰，没有办法令他说马上好起来，乃至我们的小孩，我们认为是我的小孩，基本上你要完全的顺你的意是不可能的，从世间的道理来说不可能，从佛法的道理也不可能，佛法讲的是无我无我所，所以哪有所谓的我的什么孩子或是房子车子等等，总是有个使用年限的，它没办法常住不变。所以我们可以体达或体会这样的无我空性，那超越了世间法就名为出世。那这边要先说明什么是出世之要，先举个喻譬喻来说明。这边讲的是四大洲的蓝岩浮体，是讲早期佛教在经上有提到有一棵树叫岩菩提，所以这个洲呢是因为这个树而得名，在注脚432可以自行参阅。那在蓝岩浮体里面呢，很多医师，那奇遇是算是医王，就是最厉害的医师医生。那这个奇遇据说是品婆娑罗王的王子，那擅长于医药。这个品婆娑罗王，这个就奇遇这个故事，实际上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了。就如果但我这边没有细讲，这边他讲的是让有点像是他的私生子的，就是他之前就是品婆娑罗王私生子，有一些经是这么说的，也蛮有趣的。那这边主要是要讲的，我们看为本文，就是说这个奇遇就是他的医术很好，就是是当时僧团的主要的医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医师。那这边譬喻是说，假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所有众生呢都像奇遇这么厉害，而且因为这么厉害嘛，那就世间的这个病来说，他没有办法，他都可以办法治，没有什么治不了的病。可是就若有人问起我们人的心中结死，这个我们之前都有看过了，结死烦恼邪见疑悔，通说来说都是烦恼的总称，结死也是烦恼总称。那西部才会分所谓的这些烦恼有它的作用，疑就是不确定嘛，悔就是追悔懊悔，都有这些特性这些作用。那我们这些我们自问我们，如果我们观察我们的心理的作用，就发现我们事实上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产生。那这时候要用什么药来治，大家都是医王都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没办法，不知道这个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所以这边所要批评的，就算是大家都是世间上的医王，也没办法根治我们自身的烦恼。好，我们翻过来161页。那结识等烦恼呢，是生死的根本，有烦恼就有业，有业呢就有生死的苦报。所以解脱生死重病要从烦恼根治。我们常说祸业苦嘛，祸就是无明，那因为有无明造作的行为总是会产生苦受啦。就像我们说一样是布施，可是我们认为有个实在的对象，或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很高尚来布施一个下贱的人，这些都是杂有烦恼。就算是布施行布施的这种善行，就是杂有这个不善的这个因啊。那这样子的虽然将来或许很有钱很有福报很有权势，基本上还是在这个三界内打转，没办法处理，这个没办法让我们出世，引导我们到解脱究竟解脱这个境界。所以世间的相对来说啦，世间的医师呢，他虽然可以治疗精神病，那用种种的方便，我用应用心理的治疗， 可是总的来说啦，他不知道这个我们生死的根源烦恼是什么，他就自然而然他不知道怎么去下药去疗治或者断除这样的根源。那我们接着看根二，学菩萨道呢，就是要对这个道理非常清楚，产生深刻的认识。唯有相信唯有修学菩萨道，遍学一切法门，才是自利利他的根本之道。那也相信呢，唯有成佛才是究竟解脱了。所以呢，菩萨应该这么时时的提醒自己。所以导师这边所讲的，应该常作思念，我终不以一般的事药为满足，就是不是只是解决我们身上的痛苦，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心理的痛苦。所以要修习出世的制药，就出世的法门。那不但要修习或是修学出世的真实智慧呢，还要修学一切善根福德。那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个福德跟福报是不一样的。福报已经是果了，福德是善法体。如从智论的诠释来说，就是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那这样子有修福有修慧，才有办法自利利他。那这边所讲的，就是要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就是要真实的去修学所谓的毕竟之药。那先举个例，举个譬喻来说明。所以如果我们看为这个贯科，贯科在丁二，有没有丁二出自之药里面第一个物一呢，就是举喻其说了。先举个譬喻来说，那丁二才是物二的根正，物二才是随意正说。所以接下来就是要随意正说。好，随意正说里面又先几一呢，是标法性空以观心，那几二是观心无性以显性。好，我们再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就是几一这边161页，何谓菩萨出世之要，未知诸法从缘何生，信一切法无我无人，亦无众生寿命之见，无作无受，性解通达无我我所，于是空法无所得中，不惊不畏，勤加精进，而求心相。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倒数第二行倒数161页，说到出世的毕竟之要，就是究竟解脱的不二法门。那一的唯识中的现观次第，就是修学了怎么去体证诸法实相，这个修学的次第叫现观次第。它是先观所取空，你可以理解是净的，就是我们心所观的对象是净嘛。那次观呢，能取空，你可以说是心或是事。然后呢，趋入现证，就体证诸法实相，或是无分别法性等等。好，我们接着看162页。那一中观中的现观次第呢，是先放观，是广泛的观察一切法空。次观能观的心也空，然后趋入现证。那这个现观次第来说的说明啊，大致上是相近的。但是唯识中呢，是以唯识无尽的圣解为方便，圣解是深刻的理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等一下也会看到的，圣解深刻的理解。所以之前有跟诸位分享，就老师在书上提到菩萨多生累劫怎么有办法不害怕堕三恶道，就是登地以上的那种大菩萨当然不用担心，可是初发心的菩萨啊，怎么有办法可以在多生累劫中修菩萨行，而且不害怕堕恶道？老师提到了关键，还有印象吗？就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还有一个什么学佛三要嘛，实际上就是啊。 它是对啦，无所谓，它是用一个语词叫圣洁空心或空心圣洁，就是因为它有除了你发心，你有菩提心、菩提愿大悲心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有空性圣洁或圣洁空性，对空性虽然没有亲证，可是你深刻的理解这种无自性的道理。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唯识跟中观的不一样。我们接着看，唯识中是以唯识无尽为方便，那中观中是以原生无性空，无性空就是无自性空，基本上就是这种理解的。那直接看从缘起缘生，就是缘起法，缘起法条件和尔所生起的种种现象，去观它的本质是空的，它的本质是无自性的。就像我们用个杯子来举喻，杯子里面假设都没有装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以随你的喜好去装茶水饮料，所以有空，也有空亦故一切法皆成，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水装在你的杯子，它就是成为那个内容嘛。可是万一你今天把你的杯子已经装满了水，那基本上你要再装茶咖啡饮料就不能了。那可是这个水也会不是固定不变的嘛，所以从杯子装水来说明，或者杯子本身你用怎样的温度，多少的泥土的比例混合起来做成杯子，那一样的你也可能把它做成碗，做成瓷器，一样就是一样的材料了。所以这边就讲了它是无自性，它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缘起就是种种条件，缘起就是什么情况都可以，那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那这个背后的道理就是它就是无自性，假设它是有自性的，杯子就是杯子，杯子装满水，它永远就没办法装其他的东西。如果我们这杯水喝光了，我们可以装茶，可以装咖啡。这是讲的就是缘起无自性，可是缘起无自性讲的就是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它并不是固定不变。所以讲这个现象，再讲到我们自证烦恼一样，烦恼也不是固定不变，就是因为烦恼也是无自性，所以我们才可以有遣除烦恼的可能。好，那我们接着看最后一句话了。所以本经所说更接近中观的修法，那个这个就是看经文而导师的一个结论。那我们接着我们现在先休息十分钟，待会再从这边再从所谓的中观唯识的这个千观次第的再来说明一下。我们先休息。